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5号，星期四，农历11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在视察信息支援部队时强调，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
习近平向纳米比亚当选总统恩代特瓦致贺电。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韩正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
前三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跨境电商进出口均创历史新高。
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视察信息支援部队，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信息支援部队全体官兵致以诚挚问候。他强调，要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强化使命担当，勇于创新突破，夯实部队基础，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信息支援部队，推动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跨越发展。信息支援部队是在军兵种结构布局调整改革中新组建的战略性兵种。习近平今年4月亲自向信息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上午10时许，习近平来到信息支援部队机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信息支援部队第一次党代会全体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随后，习近平听取信息支援部队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演变，网络信息体系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作用空前凸显。信息支援部队首先是一个战斗队，要站在强军胜战的高度，充分认清网络信息体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认清担负的历史重任，加快把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和服务支撑备战打仗能力搞上去。习近平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强统筹谋划，创新发展模式，积极探索实践，扎实做好网络信息体系建设各项工作。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优化信息服务保障方式，提级不稳，推进网络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融合利用好各类数据信息，高度重视网络信息安全防护，加快融入体系、驱动体系、赋能体系，引领指挥模式创新，作战方式转变。要持续推进改革任务落实，建立健全工作运行机制，配套完善相关法规制度，打造共建、共用、共享良好生态，提高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质量和效益。习近平指出，信息支援部队正处在初创时期，要全面加强自身建设，重视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打牢部队发展根基。要深入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加强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扭住思想根子问题，深化思想整风，从严正风，肃纪反腐，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信息支援部队首届党委要强化创业意识和开拓精神，把首任守则担起来，选准配强各级党委班子，建强一线指挥部和一线战斗堡垒，提高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要贯彻全链路抓建理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网络信息人才方阵。要坚持精准抓建，加强科学管理，注重分类指导，扎实抓好基层建设，保持部队正规秩序和安全稳定。习近平最后强调， 中央军委要加强全局统筹，军委机关有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指导，各单位要积极协同配合，共同把信息支援部队建设好，开创我军网络信息体系建设新局面。张幼霞、何卫东、刘振利、张生民等参加活动。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祝贺他当选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同纳米比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我高度重视中纳关系发展，愿同恩代特瓦当选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弘扬传统友好，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四次“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全面部署。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将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已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的重大成就，国铁西安局货运部多式联运科副科长齐超深有感触。
为了打造向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我们充分发挥丝路起点区位优势，紧密对接市场需求，优化班列产品供给，加密开行全程10个表班列，常态化开行跨里海运输走廊班列，中欧班列开行规模不断扩大，通道能力持续扩充，运行品质稳步提升。
由一条线变成一张网，通达25个欧洲国家的227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的1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的中欧班列，正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实践。赣州国际陆港管委会运营管理局副局长刘立平。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将大力发展枢纽经济，不断丰富物流通道网络体系，加快多元化业态探索，打造更多高能级对外开放合作平台，坚定不移全面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把握发展机遇，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相结合、三个统筹等一系列新要求。中国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管委会副主任朱兆龙。
总书记指出，要统筹深化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合同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我们要发挥好自贸区综合改革试验平台作用，持续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开放平台体系，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更好服务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按照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不断拓展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新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商务局党组书记戴斌。
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的优势，聚焦零空经济、生物医药、数字经济、科技创新、涉外法务服务、移民事务服务中心等六大板块，深化改革创新，全力打造面向中西亚地区的创新发展高地。
甘肃省酒泉市商务局副局长罗海峰。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支持风电整治及组建、光伏产品、农业机械设备及零配件等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稳定提高粮油、水果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产品进口规模，努力让人民感受到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由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春盛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记战略引领下，中越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共同持续强化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和交流互鉴。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越南祖国阵线保持密切往来与合作。阮春盛表示，多年来，越中两党理论研讨会富有成效，越共着眼于建党100周年，希望不断借鉴中共治国理政经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越南社会主义发展体制机制。石泰峰、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委内瑞拉副总统罗德里格斯。韩正表示，中国和委内瑞拉是相互信任的好朋友，共同发展的好伙伴。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和马杜罗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委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时代。今年双方共同庆祝了建交50周年，中方愿同委方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罗德里格斯表示，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倡议，愿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成功经验，加强双边合作和多边协作，反对单边非法制裁打压，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和国际公平正义。
我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昨天通过评审，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总数居世界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春节是我国内涵最为深厚、内容最为丰富、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传统节日。数千年来，春节不断维系和强化着个人、家庭和国家的情感纽带，对中华文明的绵延更续发挥了重要作用。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为中国人共享，在全国各地广泛实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睦相处的价值理念。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民俗学系教授肖放：
人们利用迎接新年、辞旧迎新这个时机来调整中国人跟自然、跟历史、跟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中国人对一个年轮、一轮轮的年度周期都有一个向前的更新的这种意识。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特别强调家庭伦理，强调回归家庭、社会建设的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春节是在立春附近，是在四季之首，跟四季循环的开始，这样一个自然时序是协调的。
随着海外传播范围日趋扩大，春节已成为世界普遍接受、认可和欣赏的中华文化符号。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威表示，
春节已经跨越国界，其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尊重和认可。春节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优秀案例，映射着中华文明必将继续在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全面深化检察改革、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检察工作的意见日前正式印发，提出全面深化和落实司法体制改革，推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意见系统部署了推动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协同完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协同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等方面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
强调依法严惩， 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在服务发展方面，意见部署了服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列检查举措，
集中要求防止和纠正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这也是今年最高检部署的检察户企专项工作中的一项重点工作。检察机关将持续落实着力监督纠正违法查扣动财产，特别是异地区地性执法司法问题。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4科创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以创新驱动新智未来为主题，来自知名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企业金融机构的相关负责人共同探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应用前景，为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集智聚力。开幕式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筹建的人工智能技术与治理创新实验室启动建设。实验室将重点探索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应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启动深化央视频超高清大小屏融合发展的新一轮战略合作。包括 8K 超高清摄像机和镜头在内的一批总台自主创新成果集中发布。由总台上海总站财经节目中心联合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编著的科创板白皮书2024同日发布。上海市徐汇区科创袖带系列项目也在现场启动。2024科创大会期间还将举办主论坛及多场分论坛，聚焦产业前沿，探讨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未来趋势。
冬季到来，冰雪热持续升温，冰雪运动、冰雪文旅产品备受青睐，相关装备器材也迎来热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一家滑雪场已正式开板，不少滑雪爱好者在这里开启这个冬天的第一滑。游客李女士，
第一个来的，还送了小抱枕，就是喜欢，就刚刚还报了个课，然后练了练，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滑雪场工作人员郭蝴蝶介绍，如今消费者选择多元，滑雪场要脱颖而出，除了雪道要好，活动也得跟上。
我们在今年呢，也是增添了很多的滑雪装置设备，后期的话我们会在夜场的时候呢推出我们电音节，同时请我们的这个滑雪的教练团队呢为大家呢定时的送上我们的这个精彩的滑雪表演，丰富大家的一个滑雪体验感。
在山西省朔州市的一家滑雪场，众多滑雪爱好者脚踏雪板从雪道上飞驰而下。滑雪爱好者刘宏伟说，这一趟先来解解馋。
虽然只开了初级道，还想来解解瘾吧，过两天高级道开了再爽滑一下。
近年来，山西各地大力发展冰雪经济，依托各地资源优势，打造独特的冰雪旅游项目吸引游客。晋中市把滑雪和餐饮、酒店、温泉等结合，带动冰雪加产业融合发展。大同市连续举办冰雪节活动，进一步为冰雪旅游市场升温。
冰雪产品的销售也在不断升温。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经营户陈金正在整理今年新款的冰刀鞋。
它这个是可以转换的，冰刀是一个模样，然后再加上那个单排可以变化的，差不多在80-90块钱。
商贸城里有着哈尔滨、漠河等地冰雪元素的冰箱贴也受到客户青睐。一家生产冰箱贴的工厂负责人季腾宇说，最近工厂进入了忙碌的生产状态，估计12月中旬起将迎来一波补货高峰。
排满了，现在目前基本上已经排到过年年前，11月中旬以后啊，觉得要是单子来的话有可能就做不出来了。
数据显示，11月我国平均气温为 5.1 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根据气候季节划分国家标准，目前我国长江以北地区均已进入冬季。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加小龙表示，
那么与常年同期相比呢，今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的入冬时间呢都要偏晚，在1-10天啊左右，像华北的南部、华东和华东北部的入冬时间要偏晚的更多一点啊，基本在10-20天，那么部分地区呢偏晚在20天以上。
12月影响我国冷空气整体势力不强，但冷空气过程较为频繁。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贾小龙介绍，
预计12月属东北大部、华东南部、 华中东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等地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外，我国其余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六至七日受弱冷空气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两至四摄氏度，部分地区六摄氏度左右。
十二月，我国大部地区冷暖起伏较大，东北大部、内蒙古东部、新疆北部发生低温大风雪灾的风险较高。西南地区北部和东部、西北地区南部发生低温雨雪冰冻或霜冻的风险较高。
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倡议指导下，第三方测评诚信自律同盟今天成立，推动提高测评质量和真实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为推动第三方测评规范健康有序发展，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第三方测评诚信自律同盟正式成立，其创始成员包括30家从事第三方测评的组织或个人。第三方测评诚信自律同盟公约指出，测评内容发布者在进行测评时应公正、客观、真实、全面，不得收费乱评、假测评、真带货，不得发布误导性信息，不能侵犯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等合法权益。测评内容发布者不得实施虚假宣传、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邝旭指出，
同盟的成立标志着行业自治、社会监督、政府监管治理体系正式形成。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对第三方测评市场中严重违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从业者予以严厉打击，打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依法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前三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跨境电商进出口均创历史新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1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12.4 点，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活动持续扩张，消费市场需求有所恢复。
全国监测结果显示，目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总体仍处于相对低的流行水平，但呈现上升趋势，主要体现在0到14岁病例的增加。
上海迪士尼宣布将于12月10号起正式实施电动轮椅新规，游客可以继续携带手推轮椅或电动轮椅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但仅限行动不便的人士使用。此前，不少游客在上海迪士尼使用电动轮椅作为代步工具，影响正常游玩，引发关注。
中国驻菲律宾使馆5号发布，近期菲律宾部分地区治安问题突出，抢劫、人身伤害类案件时有发生，提醒在非中国公民以及计划来菲的中国游客切实增强安全意识，注意出行安全。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宣布对13家美国军工企业和6名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美方停止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以武谋独。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美国近期多次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决定对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我要强调，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美方执意以武助独，动摇不了我们反对台独、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只会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境地。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法国国民议会4号晚通过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这意味着1962年以来法国政府首次被议会推翻。法国总理巴尼耶5号向总统马克龙递交辞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4号下午，法国国民议会就两项针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进行审议。法国国民议会议长亚埃尔·布朗皮维宣布，
由于达到所需多数票，
第一项动议获得通过。由于动议获得通过，根据宪法第五十条，总理必须向总统提交政府辞呈。本月二号，法国总理巴尼耶绕过国民议会，强行通过了一项社会保障法案，引发极右翼和左翼政党强烈不满。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和左翼政党联盟新人民阵线随即分别提交了相关动议。极左翼政党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马蒂帕诺表示，他们如今的要求并不仅仅是让巴尼耶政府下台。
今天随着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的整个政治议程已经失败，他在选举中被击败了三次，坚持要让人民和公共服务为最富有的人制定的政策买单，这必须停止。为了摆脱总统让国家陷入的僵局，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要求马克龙离开。
在不信任动议投票前夕，马克龙被问及以辞职破解当前政治僵局的选项时回应称，这纯属无稽之谈，他将继续履职直到任期结束。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4号表示，自本轮黎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已有4047人死亡，超 1.6 万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据黎巴嫩军方消息，黎以停火协议中的监察委员会预计将于5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将在本周末至下周初之间开始实际工作，届时将制定以部署黎巴嫩军队和以色列撤军为起点的机制和行动计划。军方消息人士否认美国将在黎以边境部署军队的消息，并指出委员会的工作重点是根据协议监测边境和防止违规行为。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大会恢复第十届紧急特别会议，讨论巴以局势。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费勒蒙扬敦促以色列政府履行其国际法律义务，允许近东救急工程处按照大会授权，继续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备战领土开展其至关重要的工作。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会上要求立即无条件永久停火。
我们的孩子在帐篷里被烧，肚子里没有食物，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希望。在忍受了一年多的痛苦和损失之后，这一画面应该萦绕在世人的良知上，并迅速采取行动，结束这场噩梦。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表示，国会针对总统尹锡悦弹劾动议案的表决拟于7号举行。韩国警方已就尹锡悦涉嫌内乱罪启动调查，检方也向涉嫌内乱罪的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发布禁止出境令，并展开正式调查。
俄罗斯外交部4号称，马耳他注销了已向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发放的参加欧安组织外长年会的签证。马耳他称，出于不由马方决定的因素采取这一行动。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4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活动增长较慢，就业增长缓慢。
欧洲央行行长4号表示，短期内欧元区经济增长可能放缓，中期经济面临下行风险。
美国联合健康集团旗下联合健康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汤普森4号在纽约曼哈顿一家酒店外遭枪击身亡。初步调查显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目前尚未有嫌疑人被逮捕。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程慧，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